好，那个刚刚有人问说，为什么一定用甲官啊？因为它是从三地来的，用空官对着真地，用甲官对着熟地，用中官对着中地啊。那甲的话呢，就是说他必须要去观察这些假象的缘起。所以呢，如果你对这种假象的缘起不是很清楚，你不可能认识这个众生的状况。所以呢，不是说只是观察它都只是虚幻的、虚假的这样而已，而是对于这种假象的细微的正确的缘起。所以用为什么说用个假字？那至于说当初他为什么不用别的字，这个可能要问佛啊，问那些论师啦、大概就是配合这一种虚假的那种熟地的观察、好，继续这个讲现观庄严论的这个修行的次第这个一样参考我们今天这个讲义、第二页这边。说实在话，我对这一本论不是很熟，那么只是透过这样子的说明呢，他等于呢也说是把修行的次第也做交代了。因为他说现观庄严论，我们看一下我们讲义的21页哈、讲义的21页最后面这边，他先把这个八品的名称哈、先列出来。第一个是一切相自品，第二个道相自品，第三个一切自品，第四个现证一切相品，第五顶现观品，六见次现观品，七一刹那现观品，八法身品。所以呢，一般介绍这个论的话，是说从如何修行成佛的实践过程来了解般若经。因此呢，他都用现观这样子的一个论的名称。也就是说限量境界，你真的透过这种语言文字的了解下去真正修行，你就会证得限量境界、那庄严的话呢，就是如实的开示这些道理，然后如实的修行啊，所以用庄严、那后面这个22页呢，他说依着师子贤论师的解释说，第一品一切相自品，其实就是佛的一切种子。对佛的一切种子的一个描述说明，让我们升起一种修学的目标，总体目标啊、然后接着下来是道相自，道相自就是你该如何修道啊、要遍知声闻菩萨等道，所以叫做道相自。然后再来道相智的话，你要遍知一切事才能够成就，所以叫做一切智、这跟那个三种智的解释呢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不过呢有一点点类似。通常讲三种智是什么呢？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所以词呢有点不太一样，你看这个一切种字它就改成一切相字，那一切字是一样的，然后呢道字、道相字啊，在道种字词不太一样，意思有点相近，所以它是把它反过来。通常我们讲一切字呢是声闻，对空性的了解，道种字就刚讲了修假观，认识一切法众生的根性，然后成就一切种字。现在它倒过来，它把佛的一切种子先当成目标。那你要成就这样子的佛的一切种子，你要修什么道？然后呢，你真的要修道的话，你要先对一切法一切道的根本空性要能够知道所以他是这样倒过来讲。所以为什么说呢，在这张讲义一章的这个，他把它说这三种是尽，你所要了解的尽，结果我们所要了解的是一切法的空性，以及呢修道以及成就佛的一切种子的这种境界的这种境的了解。对这个境的了解之后呢，你发起了真正知道怎么修行，也发起了这个心要 求得佛的这种一切种子，这时候开始修加行，修加行。所以第四品叫做现证一切相品，他就写的是修加行。那么在这个师子贤的解释里面，他是说为了对此已经了解的三类智能够完全自在而修行，也就是我们那个简介22页的第四行，你能够呢完全自在而修行，先总的得着盖瓜相道事的一切相现等觉、哦、所以这边的用词呢我比较不熟悉它，也就是说你所谓的修加行呢，其实你要对这种相道事，也就是说你对修行的目标、修行的方法，以及你要着手的这个在事项上用功的，你要很清楚，所以才叫做现证一切相品。该怎么修，用什么入手，这些实际上就是开始修加行，然后加行开始修，修到顶点叫做顶加行，那就是我们什么四加行位的什么暖顶顶位，所以以此类推，你就看发现就前面那个是暖，这边是顶，只是他不用这个名称了、啊、他讲的比较广泛，加行讲的比较广泛，到了顶加行呢就是顶现观、哦、他的顶现观呢就是说最甚，你看他这个师子贤论师那边讲的修习达于最甚的边际、哦、最甚的边际是什么，那么那个顶现观在天台的解释暖顶忍的顶，他有一个譬喻，就好比我们呢走路那个行程走到了一个最高点，所以对于你曾经走过的往回头一看很清楚，将来接下来要走的往下看也很清楚，所以它刚好就是那个山顶上，对于来时路，对于将要走的路以及目标它都看得很清楚，知道怎么修了、哦、所以那个是用这种譬喻来讲那个顶位、哦、所以这个是顶加行。再来的话呢是次第现观，有时候就要翻成见次现观、啊、所以他这边的解释是说对已知道的义理或分或合整理巩固来修行，叫做次第现观。总之呢就像刚刚那个譬喻，你已经走到山顶上面了，接下来要怎么走，目标还有多远，其实你很清楚了，缺乏的只是把它实践完成这样而已。所以他这边用个次第，你终于知道我该怎么样走的次第很清楚了，所以叫次第现观。然后呢加行的就近一刹那现证，那个就是什么呢，四第一，刚刚那个是忍位，现在是四第一位，所以呢就一刹那现证四第一，再过去就圣位了、哦、那就圣位，那就是果，那只是呢直接果他就讲佛了，法身啊，得究竟的啊，所以就把它归纳成这样子六句三句，实际上就是呢前面那个进把三种智当成我们修学的目标，中间这四个是加行四个阶段，最后果一手果法身是一个，所以呢六句是这样安排，变成是这样六个，但归纳成三句就是进行果。好，所以这个表一列出来呢，你再去看这个22页的说明呢就会比较了解、哦、否则呢光是那些文字有时候看得不太清楚、哦、所以我们看22页的第几行呢，2 4 6 8 10、哦、第十行开始，第十行的这个六句哈，2 4 6 8 10，没错哈、哦。三种智的相，再来加行有四个，加行加行的顶点，加行的次第，加行的就近，加行的一手果，这样加起来就六句， 那三句的话呢，就是呢变成是进行果这样三个，所以进就是呢佛智的内容，一切种智、道相智、一切智，就修行最后的目标就是进。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方法四种现观：一切种现观、顶现观、见次现观、一刹那现观。哦，所以他用的加行是用四种现观。总的观察，一门深入的观察，次第的观察，就近的顿现，一下子完成，这是行。最后果就是法身现观。那法身呢，内容就是四身啊、五智啊，就是这四个，法身、自性身、受用身、变化身，五智就是这五个。所以我们讲五方佛各自代表的就是这五智啊。所以呢，大概呢，现观庄严论讲的是这个样。那因为呢，我对这本论没有读过，所以呢，也只能够替大家整理，大概是这样。那在他们藏传佛教呢，对于这个现观庄严论就非常的重视，因为他刚开始不讲啊，现观庄严论就是呢对般若经的般若的实践，就用这个现观庄严论来做代表。你怎么样去真正证得般若智慧？就透过这八品、六句、三句的这样的说明。好，以上这个是在般若经典经论里面讲到修行的位次，大概呢提出这三方面给各位做参考。接下来呢就开始真正进入中论，好，把它分成两部分，一个是大义跟总纲，第二个呢是透过科判啊，科判大概对中论有个了解啊。那么这个大义的话呢，第一点要讲的中论就是讲中观，他提供的修行方法就是中观。那他讲的理论是什么？实相中道。所以他提出八部中道跟实相涅槃。八部中道是对于一切法你所观察的那个境界，你要用什么样的原则去观察，要用八部去观察这个境。那实相涅槃就是讲到行果，一样进行果，跟那个现观庄严论整理出来三句一样，进行果、哦、所以第一个八部中道对境的观察要用这八部，也叫做八部缘起论开头的两个偈颂。各位手上都有这本中论的书，你就翻到第九页，这个论的一开头，龙树菩萨呢就提出这样两首偈作为一个开头、啊、然后第十页又再重复说一次。你说为什么这样？因为前面这两首偈他认为是重点，所以呢大概用这样做个开头，然后第十页才是真正论的开始，所以呢等于是重复一次、哦、所以这两个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不依亦不异，不来亦不出，能说是因缘，善灭诸细论，我起所礼佛，诸说中第一，这两个偈颂、哦、我们看到讲义无着菩萨呢说呢，这两个偈颂呢可以说是整个大般若经的重点重心，所以他为了要解释这两个颂，他就做了顺中论。顺中论义入大般若初品法门，也就是说从这两个颂你就可以把大般若经的初品十万颂就能够入门了、哦、那么它里面开头入中论开头就是说是论的根本，什么论？中论的根本，净色比论，把整部中论的全部含括在这里头了，全部思想都包括在里头了。所以三论中吉藏大师呢就赞叹这两个论呢是诸佛之重心，众圣之行处，是大圣正观的根本，正观之旨归，方等之心髓。这在中观论书本书就是这个、哦、这本中观论书的第几页，94页。如果你迷了， 八万法藏，八万四千法门，对你而言名若夜游啊，在晚上眼睛看不到，眼睛瞎了，根本摸不着头绪，叫做名若夜游。悟知即十二部经如对白日，就像白天一样，这么清楚。十二部经就是大圣经典，整个大圣经典对你而言就像白天一样，看得这么清楚。所以这样子来赞叹这两个偈颂的重要。你看诸佛的中心，众生这些菩萨修行的地方就在这里，依据这两首偈颂在修行。好，所以接下来第三点讲到，为了要断邪见，这个是书本的哪里呢？就是74页。所以呢，先讲了一下说，为什么佛要讲这些般若空性？为了要断邪见，本来是说十二因缘，说大圣法的因缘，就是这个，一切法不生不灭，不依不异，毕竟空无所有。在般若经典里面讲到这些，本来透过十二因缘的说法就可以让众生见到佛性空性，结果呢到了末法相法，还没到末法相法的时候，结果就着在这些法相上头了，反而呢就着在这个法相上头，反而变成什么？你看，若是毕竟空，怎么还会有罪福报应产生这样邪知邪见出来？讲毕竟空，他就认为说就偏到空那边去了，因缘果报就没有了，他认为是这样，生出这样的邪见。这样的话，没有世间的熟地，也没有地义地的认识，都偏到一边去了。所以取是空相而起贪着，于毕竟空里面生种种的过失，这就是龙树菩萨为什么要写众论。对毕竟空没有正确的认识，错误认知空性正见，所以要写众论。所以我们从这边我们可以了解，这个八部不是否定缘起的四谛，反而是透过这种八部对空性的了解，对真谛的认识，你才能够更加正确的认识世俗谛。因为对真谛、对世俗谛的正确的了解，你才能够了解真正的第一义谛、圣义谛。是这样哦。如果你对空性八部的错认，不但你对空性错认，是你对世俗谛也错认，你对第一义谛也错认。好，所以第三个是这样，第三点是这样，第四点，虽然讲八部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出，但是呢，详细的解释只有不生不灭，而且还强调不生。详细解释强调不生，因为不生哪里需要再讲灭呢？因为不生所以就不灭。了解了不生不灭之后，后面那六个不依不异，不来不出，不长不断，也同时就断除了。所以他这边写到呢，因为无生是一切法的重心，所以用不生来代表八部。所以如同中观论书，就是我们这本书的198页，佛虽说八部，则速归一无生。那讲无生讲不生，就是讲那四个，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所以呢，在这本书里面呢，我们最后一页，这是空白页，198页。我在想说，那这边空白空白的，只有一行，中论书卷第四，这样太可惜了哈！这么大的一个空间，这么空白在那里，干脆呢，我就把这两个重点，这两个偈颂，跟这个诸法不自生不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就把这三个偈颂的重点就列在这边。 所以呢，书的一开头讲那八部，书的最后讲那八部跟这个这四句啊，不自生不堂同他生，重点都在这边。所以回到讲义23页这边最后的四行第五点，为什么写说亲睦的中论是呢？实际上哈，龙树菩萨做的中论就是寄送而已，没有长行文。长行文呢，就如同我们这本书上头的这个封面哈，亲睦是。长行是亲睦论师对中论龙树菩萨中论的解释，好，是这样，所以才会说中论师，所以那个长行文是亲睦菩萨的解释。好，那么根据这个呢，就要定义清楚这八个是什么。这边用比较白话的讲，身是讲诸法实有生，灭是讲诸法实有灭。现在龙树菩萨告诉我们，诸法不生不灭，没有实有的生灭可言，也没有实有的生灭可得，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不是没有原生的生，既然是原生，就不是真的生。好，所以这个呢，慢慢的我们会把它分析的更清楚。所以现在先了解它的生灭的定义是时有生，时有灭。现在没有，不生不灭。再来，不长不断，长诸法长存，断诸法终归断灭，也没有这两回事，不会长存。也没有真的断灭，一意千差万别的诸法实在浑然为一体，没有，没有这个一，诸法的力差别力然很清楚的不一样，也没这回事，所以不一不异是相对的，来出，通常我们说干脆就念成来去啊，现在呢？本文是不来亦不出，来是诸法真的有一个来处，来处呢在中论里面通常讲的是从自在天或者是从自信生，这是数论派，数论学派，你不要看清楚，你看清楚哦，你不要看错哦，不是数学论派哦，是数论派，数论学派，这是当时候的这个印度有一派叫做数论学派，他认为呢有一个基本物质、基本粒子，像我们现在物理学通常在讨论的、在探讨的、想要追查到的，就是类似这种思想，或者是从呢天、大梵天、大自在天、上帝而来，这个就是从这边来的。所以他这边讲自在天四性叫自性，或者是微尘基本粒子，或者叫极微，这是有一个来处，中论告诉我们没有这个来处。那出呢就回去，所以为什么有我们习惯念成不来不去，就是从那边来再从这边回去，哦，所以他的出其实还是一样回到本处。所以先把这八个定义清楚了，生灭长断一意来出。下来24页第一行，如果因缘和合而诸法生，如果这个生相是实有，就不应当凭借因缘，既然是凭借因缘才而生的，就不是实有，所以叫不生。这里面文字上这样看，还是要稍微详细说一下，这个太重要了。我还是习惯用三个譬喻，一个是火，打火机的火，一个是用书本，一个是用 瀑布，瀑布上一次跟各位提过了，书本也稍微提过了，打火机是刚刚提。假设用书本，这个书本我们说因缘所生，现在大家学佛这么久了啊，可以承认它是因缘所生。但如果我说书本从来没有真的有实体的书本被升起来过，现在可能大家比较能够同意，但是仔细的想一想，真的没有实体的书本被升起来过，只是我们认为这个就叫书的实体呀、怎么会说它没有呢？可是你仔细的去分析，书的实体是在这一章上头，还是在这一章上头，还是在这一章上头？你说每一章都不能算，但每一章都算是，因为光是一章你不会称它为书，你说这叫一张纸，要不然你的单位为干嘛要用章？你说它叫做一张纸，它不能叫做一本书。但是很多张纸用这种方式装订起来，我们就称它为说哦，书有了。很奇怪，一张一张你不承认它，可是只要这样几十张甚至上百张，有没有百张？可以算是有了哈，200页嘛，那算100张嘛哈。这样100张的纸，用再加上这一张厚厚的纸，用这种方式，你就说有书了。可是，一张一张你不承认它，很奇怪。有时候逻辑想一想，我们凡夫就是这么奇怪。所以用分析的，你可以承认它不是有实体的书的体，但是你又说呢，整个这样合起来可以说是有书的体可言。那请问这个你认为有书的体可言，它是有什么过程的？它的体是有什么过程的？你又告诉我说是这100张的纸加上这个加上封角，所以那个体的承认，你承认它是个体，却又承认它是有很多东西合成的一个体。所以如果它不是用这样子的粘胶，是像我们这样子的讲义，你又说这个叫讲义，这不能叫书。所以你对书的认定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也就是说你对书的体你有一定的条件，你才会认定它是书。用这样的方式你又不承认它是书，即使它里面的纸的大小印的东西都一样，我们如果是用这种方式装，也就是说这一张不用粘的，你是把它合在一起，然后用订书机订起来，你说看起来很像书，但毕竟跟书不一样。所以我们的对书的认定这个条件也要加上去。所以这个书的实体在哪里，它决定在很多条件的组合，包括你的认定，你才认为说有一个书的体可得。所以这样一分析，书的实体在哪里，在佛法里面告诉我们就不可得，没有实体的书可得，书的实体不可得。但有没有书的缘起的相？有。一样，瀑布跟火焰，正在燃烧的火焰，正常的瀑布，你要用什么当成它的体？瀑布是水一直在流一直在流，你用哪一段当成瀑布的实体？当它在上面还没到那个地理环境的时候，你不看那一段说这个叫做河流里面的水，河水下来之后呢，如果形成一个小湖泊，你又说那个叫做湖泊的湖水，只有这一段叫做瀑布的水。可是瀑布的水从来有静止过吗？如果静止过，你不会认为那个叫瀑布。 你说那个叫做景观，那个叫拍摄的照片而已，怎么可能停止？一样，火焰也是如此。所以透过这样三种分析，反过头来我们分析分析，了解了解，观察观察自己的身心五蕴。现在的医学常识都很普通了，细胞不断的在生灭，念头不断的在生灭，所谓的生命的这个我，是透过不断生灭的细胞，新陈代谢的细胞，跟我们的受想行识的这些念头不断的组合，不断跟那个瀑布，跟那个火焰相续不断的火焰的形成有什么不同？但是我们却认为，在这样子的五蕴身心生灭缘起过程中，我们一直坚固执着有一个我是不变的，是可以掌握的，所以这个就是虚妄的我执。所以从这边去观察无声，有没有一个法真的被其他的法给生起来？没有，物质的没有，心法的没有，色法心法都是生灭缘起的假象。在这种生灭缘起当中，我们呢可能会截取某一段，说这一段叫做呢书被生起来了，这一段叫做火被生起来了。实际上打火机上面的火没有被打以前没有被生起来过，已经被打起来了，有没有个火的实体被生起来？没有，只有火的缘起生灭相表现在你的眼前，那个火是不断的在燃烧，不断的在生灭，哪一段是那个火的实体？没有一段是，所以从来没有一个火的实体真的被生起来过。所以不生不灭是从这边去看，每一段都没有真的被生起来过，但是虚幻而有。前面一段的火能够引发，也就是说是作为下一段火的缘，重要的缘，所以都只是在缘生缘灭，缘生缘灭，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火，真正的瀑布被生起来过。所以没有实体的法被生起来过，怎么会有实体的法灭了呢？所以回到24页的第二行，第一行第二行，既然是凭借因缘好像有，就不是真的有生。因此他才会说，如果这个生是实有，就不需要凭借因缘啊，它可以自己独立存在啊，那才叫实有啊。既然是凭借其他的因缘条件而好像展现有那么一个东西，它就不能叫做实生实有。所以既然都是缘起不断的在生灭当中，什么时候灭呢？没有生哪里有灭？所以他接着讲，因缘离散诸法灭叫灭，先以无生何得有灭，所以叫不灭。不生不灭解决了啊，不长不断。他讲了，假使先有自信就是常，既然是凭借因缘就无自信不常。什么叫断？本来有，现在完全没有了，断掉全断无了。现在不是先有，哪里有断可言呢？所以说不断。再来，这个比较难懂的就是在这里，因果假如是一，就不由因有果，也不由有果有因，或者但有于果更无别因，所以说不一。这段话我也是在那边参了半天，这个文字写的有一点难懂。我们说因果一定是 先经过因这个阶段才变成果嘛。所以我们说它叫做因果，因跟果就不是一。如果是一，那你何必分开讲因跟果呢？所以他前面的意思是这样，如果你因果是一，那不能够分开讲说这个叫因，这叫果，不是。所以不可以是一，因果不可以是一。后面那个呢，若但有果更无别因，这个呢，这个讲得很细的，是讲到中论里面去了、哦、也就是说，如果你光只看那个果的呈现的时候，你把那个因与果之间的变化，你截取那个果来看，那果的呈现好像不需要因。他这段的意思有点是这样，可是这是不正常的观察，不可以是这样。可是我们凡夫常常是做这样的观察，看到这个果，有时候觉得它没有因，这世间人，这个果的呈现，人家一定有它的因。但是呢，我们往往在这个只观察果，不看因，也看不到因的情况之下，我们说老天不公平等等这样子，好、哦，类似像这样。所以他这边就写到呢，如果有果无别因，啊、哦，所以叫不一。这个用词不太好，就是说只有果你没有因的话呢，好像就是一了，但是不可能是这样、哦、再来，因果假如是一，现在前面是一，现在是一，因时未有果，就有能所续而无能续，果时无复有因，就有能续而无所续，叫不一。我当时候在看这边，到底哪一个是能续，哪一个是所续啊？因应该是能续啊，果应该是所续啊，因为有能续才能够继续到果来啊，所以果是所续啊。可是它的用词呢是刚好相反呢。你讲因的时候没有果，就有所续，好像是因是所续，果是能续，太奇怪了，我就一直在那边想不通。所以这段话呢，我们可能要到什么地方去才会了解呢？请看这本书哈，它的第几品呢？二十品，132页。因果品这边，所以在因果品这边呢，就会把因果两者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去分析，怎么样去观察，会讲得更明确一点、哦、所以呢，各位如果有兴趣，你先看这个二十品的这个因果品呢，你就发现了那个脑筋一定要很清楚，从132到138，你先看138，这边就在讲一跟义。因果是一者，事事终不然；因果若异者，事事亦不然。因为若因果是一，生即所生是一；若因果是异，因则同非因。若果定有性，因为何所生？若果定无性，因为何所生？因不生果者，则无有因相；若无有因相，谁能有是果？若从众因缘而有和合生，和合之不生，云何能生果？是故果不从，缘何不合生？若无有果者，何处有合法？看到这个就快昏倒了，这样。哦、所以这边呢，就可以交代一义能续所续。哦，简单的说。简单的说，不要一下子就把大家吓昏了这样哈、哦。简单的说，如果呢因与果之间真的有这种能生所生，就叫义。就像我刚刚举例的，你从打火机点到蜡烛上面去，我们说这个 打火机这边的火是能生，蜡烛上面的火是所生。很明确啊，这个应该定义很清楚啊，能生所生呢、啊。现在要告诉各位的是，蜡烛上的火不能叫所生，打火机上面的火也不能叫能生，两者之间没有能生所生的关系。你必须要能够观察到这样，为什么呢？关键就在哪里？要有能生所生，一定都是实体，能生有实体，所生也有实体。然后呢，再说能生生出所生。现在能生无实体，所生没有实体，这样点过去，没有能生生所生的这个关系，没有。你能够观察到这个，这就叫做中观。也就是说，你的前一秒的身心五蕴不叫能生，你的后一秒你的身心五蕴也不叫所生，但是却有前一秒延续到下一秒的身心五蕴的生命。如果有，就叫做义，因果叫义，必须要观察到没有，所以才叫做不义。往下看哈，先不要去想，想不通就先放下哈。总之关键就在这里了哈，不要有实体的生，能生所生。24页的第六点，这里面呢，中观论书呢，他用十门来解释八部。那这个在哪里就可以出现？在中观论书那本书的95页。也就是说，观察八部，吉藏大师用这样十门来告诉我们，其中的第二门寻本门里面有这么一句赞叹的话，对八部赞叹的话。他说众圣，也就是说菩萨，都登地以上的菩萨才能叫做圣嘛。众圣是托恶慧而生，恶慧是什么？后面就讲了，恶慧是由恶地而发。你对真地的了解，对俗地的了解，这叫做恶慧。有了这个恶慧，你就能够呢断无明惑，证得佛的一切种子。可是恶地，你要怎么样从恶地的观察能够生恶慧呢？就是要透过八部，所以才说恶地因八部而证，就是他有证之证见的恶慧啊。所以因八部而证，所以就可以知道八部为众教之宗，归群圣之原本。所以对这八部赞叹到极处，你要修行有果位，你得要对八部有一个认识，用八部去观察恶地，才能够开发恶慧，因为有恶慧才会有众圣这些菩萨的位置。好，再来第七点，三论中认为外道大小圣所谈的中道都在有所得，这样子一来就没有得到真正的中道真义，只有离四双八迹，就是八部，不依不异，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来不出，这叫做四双八迹。唯有得到这种正观才是中道，打破生灭断常依义去来八种迷妄，说缘起无自性空，八部中道，八部正观，无得中道，这是名词而已哈。所以中观论书里面写到，横破八迷就讲这八个，数穷五句，这五句是哪五句？各位看中观论书的50页，请各位把这个中观论书50页，如果你没有书看，请看参考隔壁旁边的人有书的，哪五句？就是50页的最后三行这边讲的， 生不可得，灭不可得，所以不生不灭两句。生灭既然拿掉，不生不灭第三句，亦生灭亦不生灭，所以中间那个句点要拿掉，第四句，亦生灭亦不生灭第四句，非生灭非不生灭第五句。所以你对八部的了解还到这里来，不只是打破生灭这两个，还更进一步，以这个不生不灭做代表，还要再打破不生不灭放在一起第三个，亦生灭亦不生灭第四个，非生灭非不生灭第五个，五句还要完全超脱，所以才叫做横破八迷，速穷五句。所以回到讲义这边哈，这边呢就写到，横破八迷，速穷五句，喜颠倒之病，令毕竟无余，即是终时，故云不生不灭，乃至不长不断也。哦，所以这个就是中观论书赞叹的中道佛性，不生不灭，不长不断，就是八部。也就是说，你透过八部才能够真正认识中道佛性，你还要打破这五句。所以一层一层的解开我们这种颠倒的自见。所以我们这边这个课呢也没有办法， 我自己都恐怕都没办法速穷五句，能够把生灭这个观念稍微呢给解开一点算是不错了。但是我们教理上面的认知之道一层一层进去，还没有打破生这种观念之前，一定没办法认识，一定没办法打破不生不灭，或者是亦生灭亦不生灭，非生灭非不生，没有办法。逻辑上推论可以，境界上没有办法。所以这是一层一层的，我们要先有这样的认识啊。但是呢，要知道一层比一层细微。再来第八句啊，讲义的第八个重点。所以他为了要让我们更加了解中道呢，就立了三种中道，八部中道立了三种中道。第一个叫四谛中道，第二个叫真谛中道，第三个叫做二谛和明中道。四谛中道又叫做世俗谛中道，以四谛为主而说的中道，不动无生灭之真迹，而建立生灭的诸法，就是在空性不生不灭当中建立生灭的诸法，这叫做四谛中道。那相对的真谛中道呢，不坏生灭的假名，而说无生灭的实相。所以这两个你要对着看会比较清楚。后面的真谛中道强调的是无生灭的实相，但是它不坏假名，不坏生灭假名，去讲强调那个不生灭的实相。前面那个世俗谛中道呢，是不去破坏那个不生不灭的，但是呢从这个不生灭当中建立生灭诸诸法，两者强调的重点不一样。前面为什么叫四谛中道？要建立诸法，但是是在不动那个不生灭的真谛上头去建立的。后面是呢，不破坏假名，但是要让你正确的认识不生灭的实相。透过这样两个对比，第三个和明中道，真俗二谛和明中道，所以又叫做非俗非真，所以是和四谛中道跟和真谛中道而说的中道。 所以也叫做呢亦非生灭，亦非无生灭，非真非俗，生灭的是世俗中道嘛，所以现在非俗就是非生灭，真谛是无生灭嘛，现在呢也非真，所以非无生灭，所以叫做非真非俗，那也就我们讲了离世俱绝百非的中道，毕竟空，这三种中道。好，所以现在开始我们要真正进入中论的思想，这些名词都先建立一下，大家一开始都不太熟悉，所以觉得好像有一点生涩，那是必然的啊，因为现在已经不是在外面打转，慢慢的要进入这个中论了哈。第九点，三论玄义一样是吉藏大师，前面是三种中道，现在呢还有一个中道到四个中道的说法。一中，这不是我们两岸在讲一中那个一中啊，就简单的讲，中道是唯一清净之道，就这么简单，强调的这个中道唯一清净之道，这叫一中。二中不是各自表述哦，是呢讲从二谛来讲中道，从真俗二谛，就像刚刚讲的四谛中道、真谛中道，两种中道。三中就是呢二谛的中道再加一个非真非俗的中道，这叫三中。所以这个思想就刚刚的跟前面那个讲的类似，跟第八点讲的类似，比较不一样的是这是第四个，吉藏大师告诉我们还有四种中道，一个叫做对偏的中道，一个叫做近偏中道，第三个叫绝对中道，第四个叫做成假中道。对偏的中是指针对大小学人断肠偏见，来指出要远离这些偏见的中道，所以叫做对偏中。近偏中是指有断肠的偏病的话就不成中，要偏见全部拿掉净灭才叫做中。所以你看这个对偏中跟近偏中不同在哪里，对偏只是为了要对治前面的偏见讲的中道，但是近偏是你真的要把那些偏见完全拿掉，全部超越所证得的那种中道。所以进一步的绝代中是你完全超越之后所显现出来，超越这些相对的语言文字，超越这种偏啊中啊这种逻辑观念的绝对。所以可见对偏近偏还有一个偏跟中相对，到了绝对连那个偏中相对的理念观念也要超越。所以假名为中，这是不得已弄一个假名叫做中，实际上是完全超越的，这叫做绝代宗。那最后一个呢，成假宗，有无为假，非有非无为宗。我看哈，有无啊，断句错了，有无是假，非有非无是宗啊，如果你有这个有跟无那是假，非有非无叫做宗，由于非有非无而说有无，在这样子的宗里面能够成立假，这叫做成假宗，是为了要说明起见，为了要建立一切的法起见来建立的这种宗，所以这叫做成假宗。前面那个绝对绝代宗是要你自己证得的，后面这个成假宗是为了要教化，要帮助众生用的。 你可以这样看待。所以从非有非无的中建立这些有无的假，你也可以这样了解这个成假中。所以这四种中，你就发现要讲中道，你要讲哪一种中道，先讲清楚，先讲清楚。好，所以呢，如果各位了解这个的时候，你回过头去啊，看中科巴大师广论的毗婆舍那，你就发现对于所谓的中观，对于的空性无我，为什么他要讲这么多，讲这么细？因为对于我的界定是什么，然后你要去修无我空观，就有很大的关键了。也就是说，你对于那个我的界定到哪里，对于无我的观察到哪里，先要讲清楚，先要定义清楚。所以你所修的观，中观的中，是要修到什么样子的程度的中观？所以你以为那些部派佛教的论师，古代的这些祖师大德的论师，假扮行为人，吃饱了闲闲没事干，一直在那边写书，一直要让大家了解什么叫做空，什么叫做中观，写那么多，害得我们学半天，学得那么辛苦。他不是假扮营养不打击，是真的对于无我空性的中观，到细微处一丝毫的值都不可以，都要破，所以才会有那么多。接着看第十点，这边再把这一个中观的这个重要的这一句话，这个是在这本书哈的166页哦。那我这个讲义上面写的是本书是中观论书的834页啊，所以呢，各位做笔记的话，是这本书是在166页的最后一行。这就是天台宗喜欢引用的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无，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观，意是中道义，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天台宗的祖师就喜欢给大家稍微改了一下，比较好读哈。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就给大家改一下这样。但是本文其实是这样写：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无。这是龙树菩萨的寄送是这样写。可是到了青木论师的长行的释呢，就改了。你看哈，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所以天台宗喜欢用这句话，是从青木释。青木的论释里面用出来的。好，何以故？为什么说众因缘生法就是空就是无呢？众缘具足合合而物生，所以这个物是这个法属因缘故，无自性。无自性就是没有一个实体，没有自己的实体可得，所以无自性故空，空亦复空，但为引导众生故，以假名说，所以呢，意为是假名。无理有无二边，故名为中道。没有自信，所以叫做空。虽然是空，但是你不能够再着空。为了引导众生故，以假名说，所以呢，意为是假名。所以要理两边，理有无两边，故名为中道。是法无性，就是无自性，不得言有；亦无空，不得言无。所以要离有无两边。若法有性相，则不待众缘也而有。如果他有自己的自性，有自己的自相，哪里需要待众缘而有？既然一切法都要待众缘而有，所以一切法都是空。所以若不待众缘，则无法。一切法都一定要带众缘而生，所以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以前我刚刚才开始参加这个晨曦社的时候，一开始就接触这个，我们那个学长，那个严中阳老师了，现在是老师哈，严中阳老师他就讲了，这个是绝对的真理。如果你能够提出有一法不从因缘生，你就可以打破。佛教的思想， 你只要提出一法，在逻辑推论上只要有一法是不从因缘生，中论整个翻掉。 佛法的无生缘起性空整个翻，先翻，你可以不相信佛法，你只要举得出一个就好，不需要多，这么肯定。所以我们龙树菩萨也是这么肯定的告诉你，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既然一切法都是因缘生，所以一切法都是空，无不是空者，这么肯定的告诉我们。所以呢，青木论释里面就说，是故无有不空法，不管哪一法。你说那出世间的无为法，有人就问我，所以有人在写论文了，有一个师姐她在写论文，她就一直以为因缘生法是在讲有为法，是在讲世间法，出世间法无为法无漏法应该不是因缘生吧。那如果是这样啊，龙树菩萨就输给你了。他说是一切法哟，一切法难道不包括无为法、出世间法吗？当然包括。所以脑袋里面呢，我们就开始转，出世法、无为法、无漏法，为什么还是因缘所生？不然呢？你说那涅槃，佛所证的涅槃，因缘所生。那不信你自己去看《涅槃经》。所以无有一法不是因缘生，只是呢世间法有世间法的因缘，出世间法有出世间法的因缘。所以这就是《般若心经》告诉我们的，无智亦无德，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诸佛也依般若波罗蜜多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出世间法也是这样子的因缘，不是世间有为的因缘，是出世间的因缘。所以涅槃是不是空？是，无不是空者。你那修了半天证得涅槃还是空，你以为空是什么？你再用以前你对空的观念的认识去看这句话就错了。所以对空的认识，因缘所生法就是空，假名也是空，中道也是空。所以众因缘生法就讲三个，是空，是假名，是中道。这个就是十一点第十一个重点。三论中就说这个叫做三世纪，众因缘生法是空，是假名，是中道，三世。所以天台宗为什么会从这句话立出三谛三观？是空真谛，是假名俗谛，是中道中谛。世间诸法，他曾经讲了，此纪被视为中观学派有关中观经典的总义。世间诸法皆由各种因缘所生，无有自性，人所认识的实在是皆为施设之名言概念，自性则空无所有。对因缘所生法，既承认其假名的一面，又见到空性的一面，性空的一面，这就是中道。所以三论中天台宗都是这个第十二点，这就是中观论书里面写到的，也就是中观论书这本书的836页。这个就很重要了，在四谛品里面，刚讲的那两首寄颂是在四谛品 哦，在四谛里面，嘉祥吉藏大师就告诉我们，小圣之人不知三世，即有三思，思空、思假、思中。什么叫三思？对空假中就没有正确的认识，有过失。那再加上 他讲的是小圣人，再加上我们凡夫对诸法有自信无自信这一点有错误的认识，那就加上了第四种过失。这是后面这一句，若执诸法有自信者，也不是因缘生，这叫四种过失。前面是指三圣哦，后面是指凡夫哦，所以下面就详细的说明这三种过失是什么。因缘所生法，大小圣人同知诸法从因缘生，这大家都知道，但是我说即是空下面就说明了因缘生法有三事。第一，小圣有所得人闻因缘所生法为之是有，不是因缘是于三事，今是因缘生法是于三事。也就是说正确的要有三事。第一，因缘生法是毕竟空，因为所有一切法都无自性，都从因缘生。如果有自性就不需要从因缘，既然从因缘就无自性，所以是空。你说那这个大家认识知道啊，小圣人不见得认识是毕竟空。为什么？他认为是呢，人空法不空，有这样子的认知的。他不知道一切法都毕竟空，他不认为这样，所以才会说呢，小圣人也还有这样的过失，他不认为是毕竟空，一切法哟。所以强调的是，小圣人不知道毕竟空，是因为他不知道一切法都是毕竟空。第二个，因缘生法亦是假名，所以真假者，名前因缘生法我说是空，然因缘既本不有，今亦不空，非空非有，不知何以目之，不知道怎么讲它，说假名说有，假名说空。到这里，所以说空说有是假名，透过假名我们能够认识因缘所生，但是透过假名语言文字逻辑分析，你要了解那个是一种方便，你要说空也要透过这样的方便，你要认识空也要认识这样的方便。讲白话一点好了，现在大家都知道一切都是缘生缘因缘所生，但是你真的知道，你真的很肯定的认识到诸法是空吗？你可能是说没错，这本书是因缘所生，但是它真的被生出来了，有生有书有身有心，但是这些身心还有书啊等等是因缘所生，你还是着重在，你还是偏重在真的被生了，所以你用这个观念，你认为一切都有因果，有三世的因果，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断恶修善，起码不错了。你还肯定有三世因果，你很愿意断恶修善，但是你还是执着有如是因就有如是果，你还是执着有，你不是从因缘所生而体会到空无自性。所以这就是他的第四思，只有自性，这是真的有生真的有灭，但是呢要正确的因缘果报这样子生灭，你的认识到这里而已，你不知道说这个有都是缘起的幻象。为了要了解这个，读了这么多经论，听了这么多语言，自己在修行的时候用了种种的方法，你所用的方法，你所了解的经论教理，你有没有往空毕竟空这边去体会？如果没有，那个就不叫做假名，那个对你而言叫做真的有名，因为那个佛法对你而言多有用啊，多好用啊，哪里叫假名？再者，诸佛菩萨为什么说他用假名来让我们了解空？因为你看他创造了这么多语言文字，有时候用真如，有时候用如来藏，有时候用中道第一义，有时候呢叫做这是什么诸法实相，用这些有的没有的一堆文字， 如果从假名来说，真的叫做有的没有的。可是这些文字呢，却能够帮助我们对于缘起性空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他说，非有非空，不得已要用假名去描述。我们也是从非有非空，不得已的假名认识到空性，毕竟空。所以第三个意识中道义，这就是第三个四，名因缘生法，意识中道。所以四毕竟空，意识假名，意识中道。因缘生法，无有自性故空，非有，既非有，亦复非空，非有非空，故名中道，叫三四即。所以呢，部派佛教以为你讲毕竟空，会不会就破坏了因果，破坏了四谛，乃至呢没有因果，没有四谛，就没有这些依着四谛来修行的果位。所以他说呢，没有四果、四相、三宝，世间的因果被你破坏，因为毕竟空嘛，你就落入到完空、断灭空。不是啊，不是这个。所以龙树菩萨呢就说明啊，如今实不能知空空因缘，即知于空印。这个就是在我们这本书的哪里，163页说呢，这些人因为对空的三个意义不了解，所以产生呢这是错误的认知。哪三种意义？空的本身、空的因缘、空的意义。所以要先了解空的本身，还要了解它的实际的应用意义所在。所以他后面就简单的说了，空的所为，讲空目的在哪里？显示圣意地。用世俗地来说一切法是有，用圣意地来说一切法是空。所以用空就是要来显示一切法的圣意地。因为空，所以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所以才能够建立一切法。所以他讲了，空的实际应用就是有空才能够有种种施设，建立一切法。如果不是空，不是因缘所生，你怎么建立一切法？这句话要听清楚了，因为是空，所以才是因缘所生。既然是因缘所生，事出世间的因果就在因缘所生当中而得以建立。如果本来有的，就不需要因缘所生。所以这边就引用观世谛品的这一段话，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若无空义者，一切则不成。这在这本书的165页。这首偈颂是很有名的，就在这里，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如果没有空义，一切则不成。一切法得成，包括什么？世间法、出世间法，有为法、无为法，有漏法、无漏法。不要误会啊，以为因缘所生只是在讲世间法，无为法就不是因缘所生。哦，下课，听到筷子的声音，知道吃饭了。好，下午继续哦。